Today'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o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的看法是博爱是最伟大的，那么艺术作品也应该是这样，要博大精深啊。那这个博呢，就包括了含刮了很多我对敦煌的爱，我对舞蹈的爱，我对创作这些让它萌芽的一个爱，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应该海阔天空。
忠实的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与灵性节目。今天我们要访问一位知名的中国舞蹈家，请他为我们介绍源自中国西北古城敦煌优美的民族舞蹈艺术。樊杰希女士毕业于福尔摩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在因缘际会下，他接触到一种独特的舞蹈风格，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对敦煌的一个热爱是来自于在大学的时代，第一次看到有学姐表演了一个敦煌舞，当时学校是说这是属于古典舞，那在服装啊、音乐啊、各种表现的方式上都跟我过去小的时候学的民族舞蹈不同。然后我到日本去进修，在电视上看到敦煌的专辑，那更是让我震撼掉泪啊。所以之后呢，在我研习敦煌舞蹈这个系列，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说一讲到敦煌我很容易就掉眼泪啊，是因为这是真正的结合的感情。那我想这一生呢也不会再放弃，就紧紧的跟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沙漠里的一个绿洲，自汉朝开始，敦煌就一直是丝路的重要城市。丝路这条盛极一时的贸易通道，将中国文明连接到印度次大陆、中东与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敦煌一直以友善好客的精神欢迎从各地远道而来的僧侣、商人、使节，在此交换取得所需的文物与货品。西元第四世纪，敦煌成为佛教的中心。
那当然一开始是两个和尚啊，这个乐尊乐善这两个人，因为化缘化到这个三维山跟鸣沙山的之间的一个崖壁上的时候，他们走着走着，哇，突然之间看到这个崖壁上面发出金光，他们两位出家人呢就很激动，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佛的旨意在引导他们，他们马上跪下来很感动这个佛光的出现。他就说那可能是佛的旨意要我们在这里努力的这个化缘，所以他们就先化缘了一些经费，先凿设了两个小小的洞窟，非常小的洞窟，就这样子慢慢开始蔓延出来了。它是叫千佛洞，但千佛洞这个里面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就是一尊佛，小小的佛。所以它这个伟大就是让我觉得它这是自然的人民的一种劳动的力量那让大家对宗教的一个信仰发出了这样的感动，就不断不断的延续了这个这么美妙的、这么艺术性的、那么这么的能让人去感动的这个造窟的行为，一代传一代，甚至于延续了十个朝代 都没有停止。
位于敦煌的莫高窟总共有492个洞窟，20世纪初期在其中一个洞窟里发现了数千卷多种语言的古代手稿，年代从公元前100年到西元1200年。手稿内容包罗万象，主题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医药、数学、天文、音乐与舞蹈。洞内共有42000平方公尺的彩色壁画，描绘佛教的故事与天界的景象，另外还有许多佛菩萨的雕像。
那么凭栏仙女，也就是在壁画里面画了那个像城墙一样的栏杆，然后这些仙女呢列队这样看着，好像在看人间。站立的菩萨呢，有一尊是号称，就是大家称他为是这个东方的天使。那看起来呢，他的这个背后跟他的表情跟他的造型是上身比较长，注重上身的这个腰身的美，但下半身的比例呢是比较短。菩萨的形象，菩萨的站姿跟这个咒月菩萨或是思维菩萨，所有的这个菩萨形象对我来说都有它舞蹈的一些特征。
这些优美的图案启发许多现代艺术家的灵感，因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舞蹈风格，叫做敦煌舞。这些舞蹈动作模仿洞窟内壁画上的舞姿，例如飞天与仙女散花，都是以优雅的舞蹈动作配合传统的国乐。樊女士依据她对壁画的揣摩，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敦煌舞。她相信，无论是什么国籍或文化的观众，都能够接受这种舞蹈。她称这种舞蹈为舞响。
所以我当初在这样的一个感召之下，我认为我从事一个舞蹈专业的创作者，我也应该付出我自己在专业上的能力，去把敦煌壁画走出来，消化之后走出来，介绍给更多世界的人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根源，有这样子一个了不起的成果是一个世界的珍宝。那么像这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全部都变成了舞蹈的元素就好像仙女下凡看，那你这样子这种感觉，这个眼神，所以在未来的在后来的这个基本动作的设定上，我就有了很多的根据。
现在樊杰西女士要为我们解释敦煌舞的特点。
这些舞姿的形态里面，它统一的美学就是 S 型的腰身眼神的展现，手势的变化，还有腿部的一个运用，是跟一般的舞蹈不大一样甚至于这个菩萨的步伐它都带来很多的不同于区分出跟其他芭蕾或者是西方的舞蹈的一种风格。西方的体态你可以在Modern Dance 跟这个 Ballet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直线的美学，芭蕾呢它是延伸的、拉远的、拉长的，现代舞呢也是它是延伸的力量，那么它是速度的展现所以我觉得敦煌式的舞蹈，我不太想讲它敦煌舞因为这个就比较局限，所以我讲壁画舞姿，它的美学呢马上可以区分出来，是它有一个 S 型的体态，这个腰身的上面，这个马上可以区分跟西方的东西不同。第二个就是说它运用身体的部位比较小的局部去展现另外一种美感，第一个就是手这个手势 在敦煌的壁画五支里面也是一再的着重它，一再的出现，非常的重要。东方的舞蹈呢，是用小的局部，甚至于我在舞蹈里面用的眼神，就是非常小的部位。
樊杰仙女士进一步说明，敦煌舞其实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艺术。
中国的敦煌这个洞窟里面呢，它的了不起的地方，它的魅力所在，就是中国人把它转化成一种美学的展现啊，所以它不会是很直接说哦，鸟它就手是做一个鸟，它是用一种这个比较内敛的、比较心灵发展出来的表情，在菩萨的表情上，所以这个菩萨的表情是已经把很多东西从内在消化之后才会出现那种表情，使你看了之后有感动，使你看了之后，使信众看了之后啊，你看这个菩萨就慈悲啊，很慈悲，这个表情会感动信众。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很多年来在研磨自己在 Wushu 的风格里面的重要的展现之一，表情。那这个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很难，难度很高。
洞窟壁画上有一些奏乐菩萨的图案，而敦煌舞的很多舞姿就是从这一幅幅的仙境而来。
其实在敦煌壁画舞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特色，也是从壁画的这个很多菩萨的形象可以去发现它。譬如说在我设定的第二段的基本手势的动作里面，那就有从这个奏乐菩萨里面去看到取节而来。那当然我在这个基本动作里面也参考了我的前辈老师是当时甘肃艺校的校长高金荣女士，她所设定的一套教材。那我现在就示范几个跟乐器有关的给大家看看，在奏乐菩萨里面有吹奏式，抱身式，那么也有比较活泼的鹿角式，荷花式，那当然在壁画舞姿里面最著名的，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反弹琵琶的舞姿。琵琶呢一般是在这里弹，但是在敦煌壁画里面它出现了在后面弹那我就示范一下，把它造成一个美感出来。接这个后面就是在我的基本动作里面，这个合掌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尾，所以是起势跟收势。
莲花象征纯洁与神圣，并且经常出现在佛教艺术作品当中。
那么像这个荷花 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小五花啊，那像这种东西你可以把它做的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也创造它一个美感。然后就可以接其他的动作啊，所以我觉得从设定一套基本动作再去发挥的时候，那整个的东西必须要再活用，它就会赋予新的生命活起来，而不是只有固定的看到一张壁画的一个固定的舞姿，那这样的话你就缩小了你自己的一个范围。
最为人所知的敦煌舞源自于洞窟内最知名的壁画飞天，里面所描绘的景象最受大家喜爱，因为它提醒我们在天上的家。
飞天的这个形象呢，可以说它在目前的490多个洞窟里面占了大概有1200身啊的飞天。当然这1200身的飞天它很多是相同的动作啊，那你可以从印度也好，泰国也好，柬埔寨也好，就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的这个不同的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飞天，但是它很多动作却又相似相同。在克孜尔洞窟里面看到的是说啊，有全家大小的飞天，好像是啊男跟女爸爸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全家福，这种感觉的飞天都有啊。那所以我后来越钻研这个飞天的研究越觉得有趣，就是做不完。
我们诚挚地感谢樊杰西女士为我们带来敦煌舞舞响创新的舞蹈风格，我们也赞扬您为保存敦煌文化所做的贡献，愿您能实现追求艺术之美的理想。请至以下网站查询樊杰西女士的资讯 www.jzfun.com。优雅的观众，感谢您细细品味今天这一集的艺术与灵性节目。接下来，无上师电视台将播出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愿您高雅的心永远闪耀着天堂的品质。Gracious 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thoughtful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Up next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is Vegetarianism, the Noble Way of Living. May your virtuous heart forever shine with the qualities of heaven.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AJAR.